父老弟兄姐妹
平安。
有两件事我们可以感恩，有两件事我们需要带到。第一件感恩的事情，感谢主啊，昨天全教会的野餐，很多弟兄姐妹邀请了很多的朋友，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各个方面都参与服事，愿主得荣耀，也求主纪念弟兄姐妹的劳苦，实在是看到整个教会都动起来，感谢主。那第二件事情我们感恩的是，我们还有个地方，这个地方我们感谢主，我们这个地方我们敬拜不足一下，有两件事需要弟兄姐妹带到。第一次新的地方请弟兄姐妹为这个场所带到，为这个暑假期间我们敬拜带到，叫莫道的朋友能找到这个地方，弟兄姐妹也能找到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带到弟兄姐妹人用各种方式来提醒我们不要回这里，就把这些事情放在祷告当中。弟兄姐妹晓得今天是什么日子父亲节所以我今天的信息呢是跟父亲有关的，那不等于说跟母亲没有关系，跟母亲同样也有关系。在开始的时候呢我想读一段书给你们听好。看到一本书这个书上面有一段话我读给弟兄姐妹听。这个书上面说有一本畅销书叫做《永远是父亲的乖女儿》Always Daddy's Girl。这个书上面讲这么一段话，说不论他亲近你还是疏远你，在你的生活中出现还是缺席，冰冷还是温暖，爱你还是虐待你，你的父亲已经在你的生命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今天你的父亲仍然在影响你的生活，或许比你自己意识到的还要多。下面继续讲到这个作者收到一封一个年轻的女孩子的信，这个信他读了以后让人觉得心碎。这封信是这么说的，他说我14岁的时候和一个18岁的男孩约会，我们约会了大约一个月以后，男孩告诉我说他爱我，他要占有我，他说如果我爱他的话就要和他发生性关系，如果不愿意的话他控制不了对我的欲望，那么我们只能分手了。我在14岁的时候能想到什么呢？我知道婚前性行为是错误的，然而我渴望得到一个爱我的男人，我不能缺父亲对我的爱，我总感觉到我需要赢得他的爱。我在家里家务干得越多父亲就越爱我，成绩干上的爱越多父亲就越爱我，现在弄到我的男朋友了，无论我是什么样的人他都爱我，我需要这样的爱。如果保留这份爱的条件是和他发生性关系，我觉得我不用不选择，我不想失去童真，但也不想失去爱我的男人，所以我让步了。然后这个女孩子继续讲这么一段话，她今天晚上我感到很大的寂寞，我想在我家里常常感受到的寂寞，巨大的孤独感压过来，好像自己独自面对人生。我意识到在寂寞当中我渴望父爱，当我受伤的时候我能呼求他，能够听他说他明白我的痛，由他来倾听，但我从未和父亲经历那样的关系，所以我寂寞。在我过去的岁月当中和父亲没有这样的关系。这是那个女孩子的信这个女孩子显然跟她的父亲的关系有问题，有的孩子跟自己的母亲她也有问题。大家晓得跟父母相处有什么样的关系，对于你将来有什么样行事为的帮助。童年期间与父母健康的关系，你以后与人相处关系有问题，在童年的时代你跟人的关系有问题，父母关系有问题，父母身上没有给你爱，你在以后的生活当中也很难跟 姐，有一个姐妹，很聪明，很能干，这个公司很快的，他老板和同事都很欣赏他，他觉得很开心。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老板疏远他，他同事也疏远他，为什么？因为这个女孩子，她把自己跟父母的关系转化到跟同事啊和老板的关系。在她独立的时候，她的父母偏爱自己的弟弟，她总是觉得父母不爱自己，她觉得没有办法跟弟弟竞争，每次跟弟弟竞争她绝对是失败。所以当她工作以后，她同样的一个心态，他觉得我没有办法赢到我老板对我的爱，对我的尊重，对我的爱戴，我同事不会尊重我的，我也没有办法跟我同事来竞争，我竞争我肯定会失败。所以他心中不信任任何人，他也没有办法跟人相处，那最后他变成了非常孤单的人，他没有办法跟别人相处。这都是生活中发生的。这个女孩子的信，我刚才讲这个姐妹的见证就是这样的。今天是父亲节，我们这段时间我们都在讲婚姻和家庭的问题，我们特别是从圣经当中，比如说破裂的家庭、破碎的家庭、有问题的家庭，来提醒我们弟兄姐妹怎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照着神的心意来照料我们的家庭，来养育我们的儿女，怎么样在夫妻之间来按照神的心意来彼此相待。今天我们讲大卫，讲大卫。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大卫的一段话？大卫的一段话，如果大家注意大卫的一段话，你想这大卫的这种呼叫，这种哭泣啊，这可能是圣经当中最悲惨的一经了。大家刚才读经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他在撒母耳记下十八章的时候，他说：“我儿亚撒龙啊，我儿亚撒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撒龙啊，我儿！你从他这个悲哀的哭泣当中，你能感受到什么？他儿子死了，他哭泣。如果他儿子还活的话，如果他儿子还听见父亲这种哭泣的话，他可能说：“爸爸，你不要为我哭啊！你不要说爸爸，我恨不得替你死。”他儿子可能会说：“爸爸，你不要替我死。”多多听听我讲，你多花点时间跟我在一起，你就不需要这么客气。所以今天我们用大卫的家庭来再次提醒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做父亲的、做母亲的，在神的面前，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带领我们的家庭。大卫是一个很成功的人，他是个伟大的君王，大家知道，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没有一个人比他更伟大。他是神非常心意的人，后代的人很尊崇大卫。你知道在美国他常常看到还有大卫 Hotel， 你知道的是不是？大卫 David Street， David Hotel， David University， 你知道被后人去尊崇的一个伟大的国王，非常英勇善战的一名将领，而且是一个爱神的人。可你知道吗，他早年他养了六个儿子，中间有三个儿子死了，死于非命。他大儿子死了，三儿子死了，四儿子也死了。可是一个这么成功的人，一个伟大的人，三个儿子，早年养的儿子相继离开他，而且死于非命。你想大卫的心太乱了。所以巴不得求主提醒我们，用大卫的事情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神的面前造成的心意来治理家去，让我们去祷告。我们的神，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你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的儿女，就让我们谦卑卑微在你的面前，让我们跟你学怎么样做父亲，怎么样做母亲，那照你的心意来照管我们家去，好叫我们的家有平安，有喜乐，有荣耀，有尊贵，让我们家成为见证。让我们把我们的敬拜仰望在你面前，你的灵在我们心中去化，让我们听在你面前 成为你的好儿子、好女儿，他的高端领给我们的教导，来带领我们的儿女，愿我们的敬拜能达到你的名。我们祷告，你就从恩主耶稣的名。大卫的家庭的悲剧开始了什么？如果弟兄姐妹读经，读做撒母耳记下，从撒母耳记十一章开始，然后家庭悲剧真正的开始是撒母耳记十三章。这章讲什么呢？他的大儿子名叫暗嫩，暗嫩看上了自己的妹妹，是同父异母的妹妹，他想得到她。这个暗嫩他有个坏朋友叫约拿丹。我们在座的做父亲的做母亲，你知道你儿女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人吗？哎，暗嫩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他是长子，他觉得家中是他很大，他所要的东西他一定要得到的。这个暗嫩这个人，他研究他的父亲，他知道他父亲的心理，知道父亲很忙碌，没有时间跟他在一起。就暗嫩是什么呢？我要的东西，你就能给我。所以他说我要得到我的妹妹，这就是三个妹妹。那坏朋友约拿达就给他出点子，说你把你的妹妹跟父亲讲，父亲啊，你不要给我吃任何好东西，不要给我拿好的东西。我需要妹妹来帮助我，我现在身体不好。这个坏的朋友给他收点，结果妹妹来了，是占有的。他占有了以后，把他赶走，我不要你，我已经得到你了，我不要你。妹妹就哭泣了，妹妹叫他妈，他哥哥，他讲了几句话。当时他这个跟着哥哥占领他的时候，他说你不要做这种恶事，你向父亲求，父亲一定会把我给你。你知道他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吗？你暗恋要什么，爸爸会给你。你知道暗恋早就知道他爸爸的心意，爸爸的短处在什么地方。然后呢，他占有他以后赶他走，他马说哥哥啊，你不能做这样大恶，你赶我走，就你刚才占有我最恶。暗恋听不下去，把他妹妹赶走。圣经上记载，大卫听到这个事情以后，就是生气。大卫做了什么？没有做。结果他玛的同胞哥哥亚撒龙，也是大卫第三个儿子，知道了。这个三个儿子爱自己同母同生的妹妹他玛，甚至把自己的女儿的名字也起名叫他玛。他心中充满了愤恨，可这个人非常的有心机，也非常的冷静。他妹妹，你不要紧张，你先安静下来，住在我的家中。对父亲的，该怎么处理？他为什么？要上班呢？有事业，要进入自己的国度啊！那好了。你爸爸不解决，儿子来解决这个问题。亚撒龙就是这个心态，既然你爸爸不解决这个问题，我来解决这个问题。结果你知道，亚撒龙心中的仇恨慢慢的增加，最后怎么样？弟兄姊妹知道，他开始召集这个宴会，请他爸爸过来，爸爸不过来，拒绝他。然后呢，他杀死了弟弟。杀死了以后，大卫做了什么？结果亚撒龙就逃，就逃到母亲的家乡，待了几年，待了三年。三年期间，大卫想儿子，儿子也想爸爸，他不解决。后来在别人的劝说下，大卫让自己的儿子回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仅仅整整两年，父亲不见儿子， 不谅解他，不接纳他，我就赦免他。亚撒龙是个有心计的人，是个有野心的人，是个骄傲的人，结果怎么样？发起攻击敌人，他侮辱了自己的妻父亲的兵碑，在光天化日之下侮辱自己妻子的兵碑，他自己父亲的兵碑，而且背上他的爸爸，说结果大卫被迫逃亡。最后发生战争的时候，亚撒龙被杀死，杀死的时候又父亲那种悲哀那种伤痛，就从这几句话里就看出来，我儿亚撒龙啊，我儿亚撒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我儿我儿。父亲当年去哪儿？今天神把这样的经文摆在我们的面前，在这提醒我们做父亲的和做母亲，或者将来要做父亲的来做母亲，或者做爷爷做老的，提醒我们怎么照什么道来教养我们的孩子。这样几个教训告诉我，第一个，大卫非常的烦恼，我们知道没有问题，他非常的烦恼，他不了解自己的孩子，他不知道亚撒龙心中的伤痛，他也不知道安慰心中的渴望。他不知道一个是忙，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弟兄姐妹，你可以想一想，他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读撒母耳记十三章之前十一章，你读一读看，那个地方大卫怎么样？大卫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占有了别人的妻子，叫八十八，然后呢，用自己的权力杀死了别人的丈夫乌利亚。发生以后，他的儿子们知道不知道？知道不知道？而且他怎么办？如果你不听听，我举个例子，三章，他们三章，他们告诉你，大卫在十个人之王七年的时候，他有六个儿子，少少都不杀。而且发生了这个事情以后，儿子不能杀。这是因为结果你教育一个教导，一个教导。你研究你的儿女，你的儿女也在研究你。你爸爸是很忙，没有时间跟他在一起。爸爸的一个说法，爸爸的一个问题，但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 杀敌呢？安顿军队以后，安顿占有了自己的军队，发生什么？在事件没有发生之前，大家很显然没有时间照顾，他忙于。事件发生以后，他没有时间，真没有时间，而很敞开的。儿女来分享我内心的愧疚，我内心的挣扎，我内心的失败，我内心的失败。这是儿女。他说有个孩子啊，他的爸爸说：“哎，这样，你有没有伤害他？”他儿子说：“孩子知道你的父亲，他在关心你，他在研究你，就是你父亲和母亲从来没有关心你的孩子，就是你忙，也没有研究你的孩子。这是大卫和他的父亲，如此大的事情发生以后，他居然生气了。大卫自己的生活当中，你知道，发生知音的特别发展不错了，他占有人家的妻子，杀死人家的丈夫。他在爱与情欲之间，他不能平衡。他顺从自己的肉体的情欲，占有了别人。跟你的孩子刚刚成长，你的孩子能知道什么是爱，什么是肉体。你看他安慰我，我爱我的妹妹。这是占有我妹妹以后，我就不爱你，很显然。应该肯定要回想，为什么不可以跟孩子来说爸爸像那个儿子啊？当年爸爸实在是不懂，我不懂什么叫love，什么叫love，什么叫情，什么叫爱。神怜悯我，神饶恕我，我对不起，所以我对不起我家人。为什么不能跟孩子讲？他神提醒我们在这个每个时间每个每个时间将来就花时间和你的孩子在一起，不但在一起真正的面对你的知道你不需要掩盖，我错了，我在心里我就回想，这就是我但是我没有回想而已，我是真的你不影响你的孩子，坚持你，别提影响你的孩子。好像只有你要安慰你，要换一个，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大卫杀死他们父母，亚撒龙怀恨。这大卫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呢，亚撒龙到进羊毛的地方，他说：“父亲啊，我想要开一个庆祝大会，请你和我一起去。”你不信我，如果你不信就知道。大卫怎么说？我儿啊，不要让他们发怒，你去吧。实际上，这句话说，亚撒龙再三。 加道隆送弟兄们去了，就在这个宴会上，加道隆杀不了。如果大卫到加道隆去谈问题以后，安静时间，安静下来。这个福利下面的问题，而且也没有，而是主动的邀请他，他说我不要，而是啊，我讲了你两天，我叫你坐下，你一定要坐下，你不坐下，我给你抽一点坐下。你去吧，不要浪费。你们自己去你就会，没有。当儿女需要父母的时候，父母就在大卫上，第二次大需要他。这个时候，大卫应该意识到家庭有问题，我需要花时间和他孩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每个人都很忙。充满残酷竞争的时代，不花时间做有用的事情，但你没有忘记过你的家庭面对一个父亲，好，一个很老虎，他女儿回忆起父亲，他说，他父亲的时候，他就父亲的身体不行，发现父亲的神经以后。三个女子，还有两个少女，看起超级漂亮，非常漂亮。那这个了解什么？当然，你可以讲。那这个姐姐就是说，她是在事业上，她说家里面又比较忙，就爸爸一个人。爸爸从早到晚非常辛苦。一个孩子慢慢长大以后，孩子开始帮助人家包工了，包工，就进了一点。我跟爸爸说：“爸爸，明天晚上我可以陪你去结婚。如果你认可，爸爸明天晚上就跟我下班。”说了这么多，爸爸说：“好，第二天晚上，爸爸早早的下班，然后呢休息。”这个最好的衣服，他结婚的时候或者参加婚礼，参加葬礼的这种衣服，他穿的是西装，他穿上，然后穿了一朵花。我说爸爸，你这么样的衣服，他说女儿啊，是我的恩人，爸爸很满意的。 个妇女啊，不行，他到晚年的时候，人家问他，他说这个礼物是，如果你一直从你家来，你想不想？他说我想，我想好想好，先安静，好好，先说话，说话的时间，告诉你讲一个事儿。到了大陆这样的经历来提醒我们去做父母，我说大家很忙，但你儿女需要的时候，你不能用专制的方式来，你也不能用这个变的方式来聊，真不能用不是的方式。正常的关系是到那个 James Dobson，在美国是一个研究家族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专家，他自己说的是 family， 就是影响了很多的人。他说听到儿女的正常关系就是这样一个原因，是什么？快快的听，下面呢慢慢的说，然后呢慢慢的听，听是需要时间。他说我们到了美国听了，到了听到了当他儿子见到了他的大人，他见到了逃亡和他们的家长。三年之前，他小儿子和他们邀请，后来在别人的劝导下，他儿子离开了家乡，就是有两年时间，他们见了父亲，而他想见自己的父亲。大卫再一次是做基督，为什么？你这个时候你的父亲应该是陪着儿子在一起，见见自己的儿子，花点时间，亡羊补牢嘛。我们中国人不是这么说的吗？是不是？但听见家乡怎么想？爸爸，我流亡在外，我孤单，我想你，我想我的家人。我当年我后悔了，我杀死自己的哥哥，我爱自己的妹妹，我被人家看我妹妹是死了，我恨。爸爸，你谅解我。不能谅解自己的儿子，不能赦免自己的儿子，不能激发自己的儿子，不敬自己的儿子。他回到耶路撒冷以后，经过两年，耶路撒冷不死，华盛顿地区也不死。那个时候他小，你不敬自己的儿子的这种精神安排，我就是不见你，我不能谅解。聪明，有野心，骄傲。圣经上还有一句话，从来没有惹出第二个人，说加沙王从头到脚，没有一次是这么精明的人，最难。而且他的头很漂亮的头发，这个人一定是骄傲的，很聪明。他知道爸爸。瞧不起自己的爸爸，所以他才发兵叛乱，在追杀他的。如果儿子心中尊重自己的父亲，爱自己的父亲，他就杀你。不仅他心中没有父亲，结果战争打起来，亚沙龙头发很漂亮，在苏联没有发生战争的时候，亚沙龙和头发。东西，结果他下面的驴子死掉，后面的追兵杀死了亚当。就英文里头有一个专英文的一个词汇，叫做加沙龙的头发。那加沙龙头发这个英文很有意思，什么意思呢？你的长处可能成为你修炼的短处，你的优点可能成为杀死你的优点，你所骄傲的或自夸的。摧毁你的意志，把加沙龙那个人。如果大卫真的发誓这样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悲剧真的不至于发生了。加沙龙是个什么人？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亚沙龙是一个把责任完全推脱在他人身上。他中间有两个人，他举个例子大家可能知道，有两个人，一个叫约翰，一个叫亚，这两个都是讨厌同的人，他是不喜欢同的人，他摆脱自己的人，可是无论走到哪个地方，也能走得只要有阳光有雨。那后来呢，约翰和雅各分别找到了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约翰找到一个什么方法呢？我摆脱饮食的方法就有了，那雅各呢，他摆脱这个饮食的方法是什么？他走到阴暗的里面，就是这个样子。这是这样一个样子，阴暗是什么？阴暗就是家庭中发生的悲剧，你人生中发生的悲剧，人生发生的事情，你怎么去面对他？妹妹已经死了，好，妹妹也是玷污了，哥哥已经死了，你逃亡在外了，你怎么面对这样的问题？亚沙龙，亚沙龙，你走，是不是？因为我这个人家庭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不能，他常常是。家庭的问题，全是他的问题。既然你们不解决，用根本的方法来解决家庭，他走到医院当中，哎，你看，这个很大，他发病，他来发病。我想让他们害怕，大问题。像我们儿女有没有问题？我们儿女有问题，还是我们的父母？如果你大卫顺利拥抱你的任何事情，大卫的人大卫的人大卫的人大卫的人大卫的人大卫的人大卫的人大卫的人让我们不需要付出的责任，这样没有什么。如果加大龙，如果加大龙真正帮助你，真正天父的心肠，赦免我，你犯那么大的罪，犯有别人的妻子，杀死别人的丈夫，上帝就赦免你。为什么你不能容忍？赦免，极大的。大卫错在错，忧愁在忧，亚沙龙有问题，没有错。你现在就是巴不得神提醒你，大卫是主的收入，你不要再他是天的，还是有需要的时候，还是有错的时候。到我读了这个开始的时候，是我知道我妈妈是很爱我。如果我家务做得很好，如果每个职业都是爱，很爱我。现在这东西呢，我们当然需要我们的孩子付出点爱。家务做得很好，但如果不好，我们就巴不得主里面我们。还有任何的借口来影响我们，不恋爱，不偏爱，不是，能想得到，要知道啊，有一个大学教授， 段时间的安静时候，他说我不能帮你下这个线。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不但不知道校长，他也不知道校长，他从事的就是你辞职以后要做什么呢？在幼儿园，他说：“你想一想就知道。”他说：“我们怎么样最大的就是影响我们的孩子？我问你，现在水泥干的时候呢？现在水泥不干的时候，那个水泥已经干了，有他们画的不好。在水泥还没有干，你怎么教？怎么刻？怎么画？孩子们还是没有。”那是干的水，这是我们今年的幼儿园，希望我们今年以后教育水，也不再碰幼儿园孩子，但是现在孩子可以被教住水，他不在乎，我不影响他，教水是他命，真的是没有问题。我再讲，有个妈妈很痛苦。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去看一个心理专家。这个专家问他一个问题，他说：“你孩子系鞋带的时候打了个死结，系得很紧后，就不再替他买鞋带的钱。”妈妈，他觉得孩子第一次洗碗的时候，打完以后打掉一个碗，有时候很紧的后，就不让他再靠近鞋。他们的孩子在分配自己房间的时候，他们两个小时是不是跟他分着分着，他们的孩子大学生用的不是用的关系，他才不信现在这怎么办呢？这个专家说，告诉你，以后你的儿子去医院看病，这就是妈妈说的。你的儿子结婚呢，两个准备好了，两个好了。你的孩子呢，要钱的时候，你赶快钱准备好。因为他偏你家的儿子。干的水，不但是湿的水，我们能做一件事，不要放弃这个儿女，不要放弃这个儿女，绝对不要放弃这个儿女。大卫第四个问题就是：你如果做身心正义，沙漠尔地上三章开始，十一章开始到十八章这期间，你看过大卫祷告的故事吗？从十一章开始到十八章，大卫不祷告，为什么？他忙，他犯罪，他没有这样去祷告。后来被儿子追杀的时候，他在逃亡的时候，他一定不做，我们成功了，房子买了，孩子大了，要祷告了。这我们常常犯的错误，这上面允许不让人到大卫，大卫。真的是不属于的人，他错了，悔改，远离了神，被圣灵呼唤，他太想不到福音，要放弃。放在孩子儿女这个感情里，要放弃。大卫梦，突然让他吃苦，开始吧。今天我们为家庭祷告，为儿女祷告，千万不要忘记。Thank you. 你祷告用开始醒来的时候，没有时间祷告，没有时间安静的等你，让你的儿女明白爸爸妈妈是敬畏神的人。如果你的儿女啊，你早晨起来看到爸爸妈妈在祷告中，你不要再祷告，他知道爸爸妈妈是谁，他就从你这个知识上知道，不是像父母一样，不知道父亲跟母亲的孩子影响多大。这包括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每天花一点点时间，不但如此，为你的儿女祷告，我们中间的父母们，每天为你的儿女花一点时间。你知道约翰·威斯利，他妈妈养了17个儿子，17个孩子，我们中间还没有养一个，他17个孩子，他妈妈就在那每天花一个小时。一个小时，我到外面打工还挺快的。约翰·威斯利，神，大大的神，那么每天花点时间到神的面前，为儿女祷告。他每天那个生活当中，只有5分钟时间，带着你的儿女面前，可以的。这5分钟时间，或者是你父母带着很多的孩子，父母分头去，每天花点时间，哪怕5分钟。他读经，读他的圣经，他跟他在一起，然后开始为他祷告。这样每天祷告同样一句话：哇，我把主权仰望在你的手中，我把功课仰望在你的手中。放不过，你的儿子、你的女儿知道在手中，那是功课在手中，就是想祷告，不要。你每天花一点点时间去祷告，是浪费你时间，要省心点。如果大卫当初没有这么做，他就不会说：“我儿亚撒龙啊，我恨不得被你死。”亚撒龙说：“爸爸，你不要被我死了，你就把我分量给我就多了。”然后他就开始祷告了，这样每天有三次，每天有一个人带着，每天有一个人带着。今天给主任学老师祷告，明天给奶奶祷告，后天给同班同学祷告，昨天给传教士祷告，再大后天给教会正常祷告，每天都是新的，孩子们喜欢关心东西，你每天都是同样的东西祷告，他说不要呢，爸爸，你我就知道下面天主持的是什么，你知道了，你要帮我教教谁的谁，我知道了，他是工具，每天5分钟，他们是工具，我说我儿子。但是我的女儿已经被3个岁了，我现在对她没有什么影响，我也忘了没记得她不是病，她26岁的时候在那胡搞放纵自己的情欲，她有私生的儿子，她爸爸她妈妈为儿子祷告，后来儿子现在就是大爸爸，亲爱的弟兄姐妹，爸爸的神教导我们，神的话在我们的里头教导我们，圣灵在我们这里头浇灌我们，让我们影响我们，让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教导我们，从大卫身上，让我们每天都成为合神心意的人，这样要有大卫的孩子，大卫的孩子，大卫的孩子，又找回去，找回去，这是怜悯我们。让我们从心里按照什么教导来养育，心里不影响他，心里不花时间跟他在一起，将来花更多时间在这个东西，要花安静的心去动，心里不动，差不多每个弟兄姐妹在心里都祷告，主啊，让我们成为好的子民，好的，让我们效法我们的父上，有父的性情，让我们的生命。你想我们还是让我们还是一样帮助他，好主，我们也感谢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面前，把大卫这样的人放在我们的面前，提醒我们，让我们大卫要爱你，帮助我们不要像大卫一样要活力，主让我们晓得你的心意是让我们